好的，这里是 VOA 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中国知名的鹰派呢，鹰派将军罗源和有鸽派之称的老资格外交官吴建民，在境外电视辩论中就美中关系何去何从激烈交锋。鹰派坚称美国亡我之心不死，鸽派呢则不以为然，认为双方应该以和为贵，谋求共同利益和发展。此番辩论，鹰与鸽谁捉了谁的脸呢？鹰派称存在部分内容遭删接的现象，这是否是中国高层为释放某种信号而让媒体有意而为之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继续邀请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做出分析。
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人在纽约的，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讨论的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我们讨论。张先生您好。
您好。
好，同时我们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还有观众打电话进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再说一遍，这个免费热线电话的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欢迎大陆台湾两岸的观众听众都拨通电话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讨论。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想请张先生您先看一下这场辩论是在所谓境外，是在香港的凤凰卫视上，应该是叫什么镇海听风录啊，邱振海这个节目里边邀请着这两位所谓的鹰派和鸽派的代表人物进行这场辩论。从这个辩论录像本身来看，您觉得谁捉了谁的脸？
我觉得一个呢是这个辩论是在邱振海先生主持的这个华语大战略这个节目里进行。
对，
但是呢这个节目来看我觉得是失控了。是从主持人来讲他根本就没法控制这个局面了。而且呢这个也确实从网民也有这样评论说，这个从肢体语言上来看是鹰派不鹰鸽派不鸽。那么当然从这个辩才啊还有引经据典什么数据等等方面来讲，这个将军也确实不如外交官。所以这个节目我在第一时间我就向一些朋友和网友做推荐，那么大家也都去看了，看了的结果呢其实这个可以说是比较一竿倒的认为这个高下立判，觉得罗源不行。那么当然这个罗源说的这套东西他自己就没有表达清楚，而且他的逻辑上也不是很清晰，所以这种导致的效果呢很糟。但是呢我也注意到就是这个昨天所进行的这个辩论的延续第二场，这个第二场呢显然这个有所调整，就是这个罗源呢试图呢就是以说明这个备战的必要性，就是说我们得有备无患，从这个角度来立论。那么而且从这个报道上，从这个文字报道和这个标题的设置上来看呢，我觉得也凤凰网也做了一定的调整。我估计在上一场辩论之后，凤凰网有可能受到了高层的批评，或者高层某一方面的批评，因为这个军方也是利益集团嘛，而且这个凤凰网的这个背景大家也都比较清楚。所以在这个我还注意到，就是同时就是在这个也是在今天吧还是昨天，解放军报还发了一篇这个评论，这篇评论呢中间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叫做军人用枪拿不回的别指望外交官用嘴拿回。当然我也注意到网友有这样的评论，说文章的标题在中国应该倒过来，外交官用嘴拿不回的别指望军人用枪拿回。所以实际上大家对于一个这样一个腐败的军队，特别是正在被整肃中的军队是有很多看法的。
好，谢谢张先生啊，我刚才说错这个题这个节目的名字应该叫环宇大战略。回到请教一下何先生，何平先生，您对香港媒体比较熟悉，刚才张先生也谈到这凤凰卫视背后的这样一些这个背景啊，那他搞出这么一个节目本身能透露出什么样的一个信息？然后他这个节目又做了调整，搞出这么一个第二个东西出来以后，你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
我从来不看凤凰卫视，就像我从来不看中央电视台一样的。我只看到了一些关于这个节目的一些报道，所以我并不知道凤凰卫视安排这个节目有什么样的一等台片的背景啊，这个或者是他们希望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目的。但是我所讲的是，我恰恰不同意现在媒体上和网上的一个很广泛的讨论，所谓的中国的外交系统存在的所谓的鹰派和鸽派，其实是没有的。其实无论是吴敬明还是罗源，这两个人都属于边缘人士。吴敬明在外交系统啊，我认识很多他熟悉他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很能干的一个外交官。但是由于他文革中间的一些经历，所以他后来的这个势头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打压，好像就在驻法大使后面就停止下来了。然后后来觉得他确实在外交系统算比较有才华吧，所以后来师傅安排给了他一个外交学院的院长。那么罗源呢，在这个中共的军队体系里面，虽然他所谓的有所谓的这个高干的背景，但他毕竟不是从真正的这个野战系统这么培植上来的。他这样一批这个一个就是这个玩笔杆子的这个军人，实际上在中国的军队的体系里面呢，就谈不上有真正的这个话语权。那在外交系统里面呢，大家也只是说拿他来做出气筒而已。中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外交体系，实际上并不存在到鹰派，也不存在到鸽派，只存在一个不干事的叛变。啊，外交系统总是由于媒体的渲染，给大家一个非常神秘的感觉。实际上，中共外交教父周恩来开始，整个中国的外交系统其实是无所作为的。周恩来是怎么讲的？叫外交无小事。那么，外交无小事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这个如来佛改这个师傅改了僧人三啊，改了这个孙悟空一个紧箍咒啊，就是这个师傅就是说啊，控制了所有的这个啊外交系统的这个行为，就是说你根本就不能去干事。那么中国的所谓的驻外的这个使领馆，基本上就是跟半个监狱差不多啊，除了就出现一些非常无聊的可笑的社团的所谓的这个爱国活动以外，基本上他们很难在外交上主动去出击，基本上就是一个接待站的这么一个角色，司令官。那这个跟他们个人的素质是没有什么关系，关键是整个的这个外交体系在整个的中国的决策体系里面地位非常低，基本上属于一个职能的一个执行部门。那么对外交政策的讨论，其实都是功能性的、存在技术性的执行关系，很少有真正进对外交政策、外交战略进行真正的内部的大讨论、大辩论。你就想一想，中国的这个外交团队在国家元首出访的时候，从来都是几个非外交官的体系里面排在最前面，外交部在整个的外交领导人的出访里面都是一个小角色，排在第四、第五位的这个后面，这根本不能扮演这么一个角色。何况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在现在的这个内政如此混乱、如此混沌、如此不清楚和如此腐败的情况之下，你要去追求一个清澈的可信的、能够得到国际信任的一个外交体系正是罗源这等所谓张牙舞爪的这个所谓的鹰派是不可能的。那即使是吴敬明这样的温文儒雅，似乎是有理有节，也是伪善的。因为你掩盖了你内政的这个处事，你掩盖了你对这个价值的一种反对，对普世价值的能反对，你塑造出一个所谓的外交形象出来，难道你就比这个罗源更可爱吗？我觉得不是的。我觉得只要有这样一等错误这个内政的存在，就不可能有真正正确的和可信的这个外交关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所以无论是鹰派和左派，大家只是在电视台里面讲一讲而已，媒体上面吵一吵而已，实际上回到外交部、回到外交系统，照样的大家是不干活，因为没办法干活，因为没办法出击，没办法做事情。因为你面临的大部分的社会是一个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啊，你能够发挥的空间在外交系统来讲是非常小的，除了用金钱去收买西方，你没有其他能力，也没有其他魅力啊，所以基础在这个里没什么用。
好，谢谢何先生，等于头上有一个紧箍咒在箍着你，所以没有办法施展。好，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河北的张先生，你好。
啊，喂，你好。
嗯，请讲。
我是刚才就是在的那个讲到中国大陆对香港媒体这个控制突然断线的那一个，然后呢，我想说的就是那个，喂，你好。
嗯，请讲。
啊，我想说的就是，无论是鹰派还是鸽派，其实都是中国共产党养的宠物。
嗯哼，明白
了。对吧？他们都是要为他服务的。他们就是这个和美国的鹰派和鸽派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谢谢。
他是温。
嗯，
好，
谢谢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这个观点呢，跟和平先生是不谋而合，反正是没有左派右派或者鹰派鸽派之称啊，这个是跟西方的理解是截然相反的东西。好，接下来一位呢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嗯，
这档节目呢，我也看了。看了以后呢，确实对那个罗源那个葬身狂人的，那些语言啊，感觉到有非常反感。其实是不，无论是这个吴建民还是这个，都没说到这问题的关系。其实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西方其他西方世界，包括日本，都是抱的还是以和平演变为主，并不想和中国打仗。当然了，如果罗源要打，要中国要这个像罗源那样要打的话呢，死得更快。那么像那个吴建民那样呢，可能多活几年吧。我说这一点，谢谢。
好，
谢
谢云南的周先生。
我们也有这个网友呢，在我们这个节目之前呢，给我们发来一些评论，我们先请导播给我们把它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同时我给大家念一下。有两位，一位是中年萧峰写的，说，我觉得应该是外交是鸽派，国防是鹰派，和平才显得外交的地位，而备战才能显示国防的重要。有地位呢，就会有项目，就会有钱花。其实我认为，说到本质上，没有什么鸽派和鹰派，都是捞钱派。另外一位呢，是跟着他这个帖子，这位起的名字叫鹰鸽浅溪。他说，由于中国现存的共产强权专制与美国的民主合理法治存在巨大的体制上的差异，所以现存的中国和美国就像是一桶地沟油与一桶纯净油一样，之间的对立对抗或者是合作还有互相渗透，对于美中两国利弊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罗将军的美亡我之心不死，应该是美亡共及亡共产专制强权不死，推行民主法治，这对中国和中国的国家和人民是有利的。当然鹰鸽之争也不能排除如楼下萧峰就刚才这位网友所说的背后的利益之争。张先生，请您谈一下您怎么看。
我想这个刚才这些说法呢，我也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就是说认为这个就是所谓鹰派和鸽派都是这个体制内的，这个站在体制内的立场来发言，所以呢没有根本上的利益不同，这点我也承认。但是呢他们可能有策略上的不同。从这个吴大使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他比较偏向于这个用这个外技术上的或者是专业上的方式来这个解决问题，而这个罗源呢完全是为了这个军方的利益在争取军费，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呢动机上还是稍有一些不同。我认为这个至少吴建民他写的比较专业啊，当然我们不谈这个根本立场，我们只是就事论事的来看这个罗源这种为军方谋求更大利益的这种倾向非常突出。还有一点我也注意到，其实这场辩论也不是这个怎么说呢，不是一对一的对决，而这个邱振海先生也成了这个被吴大使批判的一个对象，所以在这个辩论过程中邱先生还曾经向这个罗源这个球员说，罗将军要帮帮我了，我现在成为吴大使的斗争目标了。所以现在看的实际上是有点像是二对一的这种辩论。那这场辩论来看，我觉得这个吴大使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他就是说现在时代不同了，这个和平与发展是这个时代主题，说这个罗源完全把时代搞错了。罗源呢批评说这个是 绥靖主义，甚至是像这个甲午战前的那种妥协思想等等等等，这个被这个吴先生就点评为是这种这个落后落伍于时代，这个也确实存在。就是现在来看，其实所谓鹰派，他们的思维基本上还是冷战时代的思维，如以前我所分析的那样。所以虽然现在正在这个变成一个大国崛起了，但是仍然是一种弱国的心态，对于这个远远的落伍，这点是没有问题。还有一点我注意到，就是卢人强调中国已经具备实力在东海南海行使主权，而这个邱正海先生也提到了在南海的平台被撤回的事情。其实呢，这点呢和这个戴旭大校所关注的是一样的。戴旭的主张就是我们要先占有，先事实上控制，然后呢再说别的，就是以造成继承事实，然后来跟对方谈判。这个是军方的一种固有的思维。这种思维呢，现在来看可能已经受到了挫折，因为这个东海的这个钻井平台实验平台已经被撤回，而且是提前撤回了。那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国军方的某些利益要求现在确实受到了某种抑制，但是这种抑制是不是代表最高层的意思，现在我不能妄加判断。但是我觉得这中间很可能是让这个鹰派和各派两方都来说一说话，然后给公众一个判断，后面的事情才比较好做。那后面要怎么做我们还要看。
张先生，那么张先生，我想再追问您，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刚才肖平谈到，就是说罗源呢，他在节目之后呢，他在他的微博中透露说他有一些讲话的内容被删除，那么这个呢是不是可以解读，就是表示出这个显示凤凰卫视他本身呢也试图表现他自己的这个观点，就是他在这个观点之上的所谓的这个鹰鸽之称，当然和平先生说是没有鹰鸽这个分别啊，就在这方面他有他的这个立场所在呢。
我想是这样，可能这个中间呢可能有几个层面，一个可能是具体到比如节目的制作人他的立场是怎么样，那么有可能在这个在剪接和这个文字记录的发表上可能有一种倾向，所以我注意到第一场辩论可能就比较突出了吴建民，然后第二场辩论就完全就是做了一个补救，这个补救呢就是所有的标题都换成了罗源说什么，罗源怎么说，就是这个可能是对罗源那种抗议的一种补救。那么至于说这中间是不是还存在什么博弈，我觉得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解放军报的这篇社评现在也已经在国防部的网站上出现了，所以我想也这个罗源的意见可能也代表了军方或者军方的某些派系的一种声音，这点应该是可以确定的。
好，谢谢张先生啊。我们张先生刚谈到的这几点何先生，我想听一下您的意思。那么从这个辩论，我们不说这个鹰派鸽派到底存在不存在，外交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地位，从这个辩论本身呢，我们可不可以梳理出这个中国在对美中关系这方面这个态度上有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态度方面的转变，或者是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些什么内容出来。
事实上这个我们不要把一个媒体的这个报道有部分的这个解释还是要回到官僚体系本身。那中共现在对这个美国吧，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这个外交，一方面的外交呢是官僚体系的外交啊，当然现在的这个大使蔡定凯表现还是就是说比较有能量的一个外交官，在外交系统里面，所以他呢这个是因为他讲的很多话大家未必是那么的这个喜欢，有时候也显得比较强硬，但是呢整体来讲他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而且有一点谈判能力的一个这么一个外交官。 啊，这是一个外交系统，当然它受制于这个整个外交地位很低，整个外交系统在这个决策体系里面，这个扮演的角色很弱的这么一种状况，这是这个蔡林凯没办法改变的。另一方面的这个外交呢，是隐藏在这个外交外面，实际上它的作用比国内的外交系统更大，就是来自于中国的各个大学的研究系统的很多的国际关系学者，我跟他们接触是比较多一点。那从他们的观点来看，那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看法和意见，在外交系统有的是支持的，有的是批评的。但是整体面对美国人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探讨基本上是采取是欺骗，采取是诱导啊，采取是这个使美国的不相信啊，这个使美国不相就是说使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外交似乎产生某一种幻觉。
好的，
我觉得这是其实是扭曲了这个正确的这个外交关系。
谢谢何先生，
美国很多人也会相信他。对，
总而言之是为了模糊这个美国的视线。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呢就是今天两个话题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收看。另外，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请您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话题提出问题，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好，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这个题目呢是：另一家是非不断。习近平是否在挑战中共高层家族的腐败？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福喜的黑心肉事件。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肖军，祝您
好的。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